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重要的时刻，你们想什么事情对你们最重要啊？现在疫情啊，疫情真的很重要，我们都要谨慎，所以我等一下也会稍微讲一下这个时刻啊，是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作王掌权，并且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在启示录第十一章刚才念的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也许很多人说你已经把启示录每一章都讲了，怎么这一章还要再讲呢？这不是我的选择，当时讲这一段的时候录下来的第十一章不见了，后来我就说我要再看一看这一章怎么讲的，没有了，我就想到说是不是神跟我说话，你没讲完，那讲得不好重讲，所以我今天来补课，所以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吧，因为这也是我在本堂牧会最后一堂道。到7月26号我出去看着神在宣教各方面以后如果神允许我会回来再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就今天要讲的这一段为什么是那么样的重要，我自己也很诧异，神的工作真是奇妙。最重要的时刻并不是我讲最后一堂道不是，完全不是，也不是疫情，但是我们先稍微讲一点疫情。来，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最重要的时刻，是一位主他要赐下祝福赏赐给属他的人，是连大带小得赏赐，敬畏他名的人都要得到，众先知仆人还有众圣徒都要得到，这是已经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审判使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看时候败坏那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这个时候就像我们今天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你们能够来真是很不容易，有一些人说我再稍微睡一下就过了那因为这个时轴是直线性的这是时间 chronological order， 但是我们现在要看着这一个时刻日期时间时辰，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这个点是有带出无限的影响的，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kairos， 就是关键的这个时间是最重要的时间所以我们想到这个时间在启示录里面怎么样的，让我们来看期待已久的永恒时刻，你我是为永恒而造的，所以是在时刻要来的。如果我们现在都很好，那永恒的里面很不好，你愿意吗？没有人愿意，因为现在很短呢。你说现在也要好，永恒也要好，感谢主，这就是我们，愿主祝福你们。第二个，我们看到在敬拜真神的一个感恩时刻，来敬拜主，来敬拜跟侍奉是一回事，在原文里面是讲的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什么敬拜呢？神要我们来敬拜，神说什么人来敬拜，他说是以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并且说神就是父要这样的人来敬拜，所以每一次敬拜的机会都是非常美好的，都是我们在神面前真实知道他要我们来，他要我们聚集，他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归荣耀给他，他要我们来唱诗赞美，口唱心和赞美他。我非常欣赏我们教会的诗班们，因为他们不但很努力，而且他们唱的实在是很好因为圣经上面说你人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说这个很容易，我们诗班一出来他们随便哪一个唱的都比我好，那你说你为什么还那么大声唱，我说因为我要鼓励其他的人也可以唱，没关系。的确是诗班唱出来的诗歌对我们有长远的影响，真的，你在刚才讲到有孤独的时候，有痛苦的时候，有寂寞的时候有不安的时候，有恐惧的时候，这些诗歌安慰你，你都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就来了我们的敬拜是以感恩为祭来敬拜他，所以今天我们等一下会来看一下感恩。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一个生与死祸与福中间的一个关键重大的时刻，这不只是划时代，划时代就是说从一个开始，然后这个时代可能会被别人在划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你们在其中都是神所看重的，神所尊重的。 因为你们服侍神。我们都是祭司，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你们不太习惯接龙啊，我们下次还是要把范大林请来。神尊重我们，神也喜悦我们在他的面前，因为这是他把生命赐给我们，把所有的福分赐给我们。好，那我们就来看福分了，跟这个时刻有什么关系呢？在这以前我们还是看一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所带来的一个影响，是2019年就开始了啊。大家知道这个疫情在死亡人数跟确诊人数继续攀登的时候，中国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也是我们愿意支持的地方，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骨肉之亲，我们很多亲人都在那里。现在还不是口罩的问题，也不是医疗的问题，现在是后面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早早的预备。韩国、日本、意大利、伊朗这些国家疫情跟死亡人数也一直在攀升。今天在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校，在 Baltimore, Maryland， 他们在做研究的事情上面领先很多的地方。他们讲的是疫情已经有80个国家，甚至有一些地方讲的是100多。他说有10万6000人确诊了，死亡人数已经达3590人。但是感谢主了，有超过59000人得到医治，这就是我们有盼望。你要知道我们刚才讲的生死，那个死亡是没有医治的，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这个死亡是它的比例并不是那么样的高的。但是呢，美国因为华盛顿州、加州，甚至在佛罗里达跟纽约，今天纽约宣告紧急状态，因为疫情死亡的人也已经有19位了。当然你说19位才不止了，因为这个数目一直在改变，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是一个累积的数字。可是我们要看，那我们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我们希望引颈仰望这个疫情得控制的拐点，这个时刻要早日临到，不要再拖，越早越好，不要再有人遭受到各样的冲击、疾病、痛苦，甚至精神上面的负担无法承受。很多人在角落里面没有力量再活下去，因为他家人已经死了。那我们要等候病毒疫苗早日的研发出来，并且能够量产。你只研发不量产的话，如果很贵或者不足的话，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很多人会抢嘛。而且疫苗要能够使以后，就是第三个盼望得病痊愈的这些人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或者再发性，这都是我们要祷告的。你说哦，我现在知道要为这些事情祷告，这些事情很重要，但是还有呢，还有一些事情我们也要祷告啊。就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人心惶惶，草木皆兵，甚至谈虎色变，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我们应当倚靠圣灵而活，见证地活出我们的生活，生命是能够带来灵魂抛牢的锚，是稳定的，是让人可以得到安慰的。所以呢，如何倚靠圣灵来活出有见证的生活呢？你们很多人已经做到了，深居简行有必要，回归自然，远离人群是很重要的，减少宴会要提醒的，有些人爱吃，他说这不，你提醒也没用，注意卫生啊，你要遵守，有些人不遵守，睡眠充足不可以少的，锻炼身体要持续啊，这不是抄来的，这是我给自己人定的。然后要闭门读经，要殷勤恒切祷告，要操练，除去惧怕有方法，敬虔度日是目标，乐于捐款有爱心，分辨新闻需智慧，传的假新闻到处传，传了以后被人家骂啊，这也是这个疫情中间的我们所谓的副作用 side effect， 就本来从来也没有人会说乱讲乱传啊，今天会。接着我们看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坚定心志，你要装备自己了，要求神开传道的门，愿流泪撒种，将来欢呼收割，并且要过圣洁的生活，得着能力等候主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一层比一层让我们振奋，原来我们都有份于神的事情。圣经有一个中心的字，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 Kairos， Kairos 这个字就是时间 啊，是启示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这一件事情表现于这一个字，为什么这样重要呢？记得启示录一开始第一章第三节怎么说？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个日期近了就是 Kairo， 这个时间到了，时刻到了，日期近了。耶稣说嘛，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就是那个时间已经到了，这个重要的点已经到了。启示录最后一章有没有时间讲中间呢、啊？所以我们就到最后一章二十二章里面，我们要看的第十节怎么写。他说圣经在启示录最后很非常严峻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这句话里面的那个字，他就讲的日期近了，这书上的预言是不可以封掉的。如果没有启示录，好多的事情都是人随便臆度而随便的推想，没有确实的证据，但是神说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删去的，前面这个书上写的这些不可以删去，也不可加添，因为日期近了。所以这是最重要的时刻。那跟今天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在讲到我们最后的结局，不仅仅是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人类最终的命运是从第十一章开始非常清楚的宣告了，以后借着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二章来把这些详细的说明。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句话我们刚才念过，记在你的脑里面。我们再看第十八节，第十八节里面就讲到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啊！审判世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并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时候到了，还有这更重要的时刻吗？你就说这二十二章中间就是十一章啊！啊，原来第九章开始，从第五号第六号我们就发现有一些事情发生了，蝗虫带来极大痛苦，很多人想睡觉和一听到蝗虫又醒过来，因为最近蝗虫很厉害啊，从那个不管是什么巴基斯坦印度啊过来啊，那我们说我们现在中国最厉害啊，送鸡去吃蝗虫说不够，这是鸭群也去了，很厉害，就不只是天空中撒啊，然后把蝗虫消灭不了了、咱们中国人以农立国来说的话，我们是有办法的。很多的马军带来死亡，人啊，那个时候还不悔改，于是这个必须要启示出来。所以第十章就把启示这个奥秘写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大力的天使，他就说了，不再有时日了，那是非常大的声音啊，在那里讲。今天有人说还好，孙牧师以后他不在这里。有的时候他那么大的声音把我吵到了，天上的声音比这大不知道多少，好会发生的。但是那是重要的声音啊！那重要的声音是什么呢？基督国度降临。今天你我要注意这重要的时刻里面，启示录第十一章里面讲的救赎人类的伟大的计划的宣告，在圣经中就像创世纪第一章宣告神创造万物，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里面讲了，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可是到了第二章开始又详细的描写这一段创造，非常柔细的轻质的啊，用的字跟第一章不一样的，那个创造神创造是巴纳尔，到了这个亚沙尔，第二章的时候是非常柔细的有感情的啊，来把这个人啊怎么样的把他啊造成有灵的活人，重复了详细的过程，神的爱就在那里显明出来。接着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一章讲到了这个宣告以后，第十二章一直的开始就讲到神救赎人类的精心的计划详细的说出来，那时起一直到启示录第二十二章最后，我们都听见了，我们也应当感恩。创世纪是一切启示的开始，所有启示的种子都种在创世纪里面，都有。启示录是一切启示的终结，结束在那里。 所以我们有所有的事情，我们应当欢喜，我们应当快乐，我们应该知道这个神对我们所说的这一切是什么。重复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哈，第十一章开始到第十二章就继续延续下去的这一个啊，是神详细的计划，所以这一切是开始也是终结哈。好，那我们看人生最终的目的，你一定要再知道一下你的目的。我们上次讲过，再讲一次，记得吗？我们首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并不是可以只有一段时间的，是直到永远的。所以我们将来会变得完全像主，所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变得像他，完完全全像主的形状，我们与主同受一灵。然后我们现在来看期待已久的永恒时刻，我不会讲太久，也不会讲太多，但是国度你必须要知道，国度就是掌权的地方啊，就是在他的国度，在他的掌权的范围里面，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神创造了万有啊。我们知道国度啊是有一个应许的，国度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神掌权。你今天觉得神掌权吗？我很多人都不相信神掌权，就还是得靠自己吧，反正神不管了，是这样吗？耶稣基督他应许永恒的祝福一定会临到我们，可以不用忧虑啊，不用烦恼，不用害怕，重不重要？你说也重要也不重要。我还比较关心我的股票市场，我们最近情形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我的工作怎么办，哎，这我们慢慢来看看。你知道吗，现在最好的地方就是在美国，在美国的生活，在美国这个国度的保护，军事的强大，经济稳固，美元强势，哈，都很好。但是你晓得，在国家里面，它有它的问题，它的国债跟国防预算一直上标，你就知道，如果很稳固的话，就不用多加预算；如果很富有的话，不必多借钱。也是说，你不懂，你讲什么？我们现在来看，打仗的风声到处都有，国与国、民与民的内战，多处都有地震呐、有龙卷风，呀，一吹来的时候打，看到说，还好我们这没有，但是我们这有地震呢、有大火烧山无法扑灭，有一些的蝗虫过境啊，寸草不留，那还算好的，以后寸草不生，那就厉害了。也晓得这个瘟疫失控了，失去了家人，很多人失去了亲人，但是也有很多人被人骗了，有一些人杀人，有一些的人伤害不道德、贪婪、私邪情、私欲，大幅度的侵蚀人心，这才是可怕的。人的科技以它的突破而自豪，但是我们失去了一些我们的隐私权，我们不再有这种安全的感觉，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很害怕，我们被股票金融捆绑了它上我们就高兴，它下我们就忧愁，那环境也发生了很多的恐惧，全球的金融海啸随时可以到，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很多人怕失去工作，很多人怕经济不够了，很多人甚至怕赔钱，开了餐馆没人来吃怎么办呢？很多人健康出状况，害怕失去亲情，失去友情，很多的亲人甚至因这受压变成沮丧啊，甚至愤怒啊，失去人生的方向与喜乐，这些事情都在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啊，我们的思想行为我们得罪神，造成了很多后遗症的结果啊。否则我们人是因着彼此相爱，彼此包容，要与人为善，本来是一个非常和平康乐的，结果却有一些人用不法的行为，贪婪甚至控告欺骗，结果造成不法的事增多，我们爱心就冷淡。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晓得，现在离那最后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你我一起来看，国度一定是属于神的，圣经说主的国度一定会临到，我们只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其他的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这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也许我们读的太多了，他说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所以最后也不能只说我们有一些难处的事情，我们其实有很多需要感恩的事情，我们等一下慢慢的讲一下。这一个国度是属于神的，在俄巴底亚书二十一节他说必有拯救者上锡安山，这个山是神的圣山，锡安是一个和平的地方，是神所保爱的地方，这个山是属主的，他说要审判以扫山，原来人用他肉体 以东所用的肉体带出来的这些是要被审判的。他说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啊，这是最后的一句话，这是神的国度必然会归给神，所以关乎基督永远的国度。我们平常在圣诞节的时候听了很多，我现在不多讲这一段时间了，就是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在他的肩头上，这个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奇妙测试是一起的啊，这个在原文中，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耶和华的热心他必成就这事。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这些让我们知道这样的事必然会发生的，所以国度的应许是一定会成就的。我们先求神的国，这个是顺序的问题，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一切难处都会过去的。有的时候我们在难处中间我们挣扎，我们觉得不公平，可是神是公平公正公义公开的，要让所有的事情，你所做的为他所做的事情，你受的所有一切的劳苦一些委屈，被攻击的甚至灵界的攻击人的攻击都不要紧，完全不要紧，因为神他一定会奖赏。我们要得安慰的话啊，是神亲自给的，安慰安慰我的子民。你今天你真的其他东西有安慰吗？你知道它是假的，明明受一点安慰，平安吗？平安的没有平安啊，但是神给的是真平安，神给的是真正的安慰。所以既然有这样，那我们天上有声音就说了，不是地上的，也不是人想的，天上的声音，天使吹号，天上的声音就说了，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今天地上有回应吗？我们回应不回应？我们祷告不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六章十节，我们回应了啊，并且神要我们祷告，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这个国度的应许是天上的应许，不仅是地上的应许，国度的应许要临到天上的。既然已经宣告了，我们看这个国度已经夺回来，只有主耶稣基督可以夺回这个国度。启示录第十二章突然开始了一些很难得理解的话，有什么一个妇人啊，什么又是月亮啊，太阳啊，星宿啊，这样，然后又说怎么样了啊，又生了男孩子，男孩子又跑到各地啊，很多人就解啊解啊解的越解越迷糊。但是这里可以确定的啊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将来是用铁杖管辖列国的，就这么清楚，列国在他的面前全部要臣服，并且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将来到时候我们通通要与他同掌王权。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其实我第二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就讲了，那得胜又遵守我的命令到底的，我要赐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今天我们与这些事情有份，我们完全不在意，对吧？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主的权柄，主说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就是这样啊。诗篇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我们常讲，所以今天就不讲了。他说他必用铁杖啊打破他们，感谢赞美主，这是主耶稣基督要做的。他复活升天以后，他得到尊贵荣耀权柄，他坐宝座。今天我们也谈过无数次与主同坐宝座，很多人说我不要坐那宝座，桌上面有什么意思？我要吃点中国菜最好吃的，到那去吃一下就好了。我听说以后没饭吃了，有很多人说，他说我决定以后要考虑要不要来啊。哎呀，你可以带东西来啊，你可以带便当来，你可以带一点饭，你可以带一些分给你旁边的人，对不对？我想师班一定会想办法，所以你们赶快去参加师班，他们练习一定有吃的。主还要我们与他同坐宝座，同掌王权，这是何等大的事！我们应当欢喜快乐。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里面，彼得就说：“你要我们撇下一切，那我们将来要得什么？”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你现在就得到没有？”他说：“主跟他讲说，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有一个时候是复兴的时候。他说，人子坐在他荣耀宝座上的时候，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你说那犹太人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约翰跟雅各他两个很要做这个事啊。” 还托他母亲去跟耶稣讲，托关系说我们儿子要坐在左右，他们两个也讲了，所以圣经上面也讲说他们两个要坐左右。结果耶稣说不是的，父给谁坐就给谁坐，你们讲也没用，但是你求就必得着。那他们怎么得着呢？雅各他就第一个死了，所以你这取名叫雅各不好的，十二使徒第一个死是雅各。耶稣的弟弟雅各也死了，也殉道，哎，也死了。后来我们在旧约里面追到那个老雅各，那更是他的日子又短又苦，不及他的列祖，一共只活了147岁，不像他的祖父亚伯拉罕175啊，他的父亲以撒180岁啊。我们看见原来神就让他所应许的成真。施洗约翰起来讲的说神的国近了，他讲这些的时候耶稣还没出来，等到耶稣出来也说神的国近了，就是时刻到了啊。他就呼召门徒的时候就找了他们这些人。今天我们都是被神呼召的，神找了你们。老约翰到最后的时候，他在拔摩的海岛上最后了，他还活着，其他全部走光了，他心里面很明白，主耶稣说有一个要再投，就是我哥哥，就再投就没了，一个在最后就是我还没走。为什么？他在启示录里面就讲的，他是与主的患难有份，他要等候那最后的日子，因为主对彼得说要让他等到我再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主耶稣再来了，向他启示显现啊，这个未来必要快成的事也只有他可以写出来。感谢主，今天神托给你我的一份是别人不能做的，你觉得有一份是我不能做，我们长老不能做，我们很多人都不能做，只有你可以做啊！但是神给我们机会，因为国度主耶稣基督已经夺回来了。好，那我们很快看一下真实的敬拜的时刻。刚才讲的那是百倍的祝福，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在永生里面承受永生。但是我们现在做什么呢？我们现在是敬拜的时候，在神面前有24个长老，他们面伏于地敬拜神。好，我们看一下在神面前的得胜者啊，这些人就是启示录11章第16节讲的，他们是活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这是大卫一生要做的。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我恳求主，那是我人要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大卫的心愿就在这，所以为什么你看刚才讲到开路这个时间，启示录1章3节、22章10节，中间包下的就是11章里面讲到的18节。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啊，因为神所有的事没有随便讲的。我曾经给人家一份我做过的约拿书，从头到尾它完全是完美美丽的对称，每一章里面全部是美丽的对称。我们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神做了就可以。启示录里面最后讲到大卫，大卫的子孙，大卫的根，然后后面当然跟的是耶稣基督。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是耶稣基督，第二个就是大卫。哎呦，你看又看到一个对称事情就发生。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做得胜者，要知道神让我们得胜，我们自己得胜不了。弟兄胜过他是因为什么？姐妹也胜过他也是一样，羔羊的血，你自己所见证的道。很多人羔羊的血已经有了一半，那自己见证的道呢？那一半就很亏欠。我们以前工业界做这个成品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说我现在问题解决了一半。他为什么？因为他有一半是好的，有一半是很糟糕的。那个原来两边都很糟糕，就他说我现在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就他拿出来的时候一半还是非常糟糕的。你觉得这是解决了一半吗？你没看到，你看到的时候你就笑死了。你知道有一点瑕疵都不能进天国，全然是神做的。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人可以夸口的？没有可以夸口的。最后的时间啊，可以跟大家讲，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有谦卑。所以这里看到这24位长老在主的台前他们做什么，启示录4章10节到11节里面讲到，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把冠冕给他们，他们把头上的冠冕取下来，他们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主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所有的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今天神创造所有的一切，我们归荣耀给他嘛， 我们这边偷一点，那边抢一点，都说这是我的。我不是讲你啊， 我就这样。然后神一光照我，就是主啊，我为什么这样？就像约伯一样，在炉灰中懊悔，就通通是你做的，我们还以为自己怎么样啊？你不要想你自己能做什么，神不允许，连一口气都没有。所以约伯说：“赤身而来，赤身而去。”神的名是应当颂赞的，否则我们有很多的金钱，很多的财富，很多人称赞，就到那一天的时候，金钱一分不能带走，甚至有害。为什么有害？因为那保罗是粪土。神会说，你那么多钱，你为神做什么？为神的福音做了什么？你吓得不得了了，因为的确钱很多，你还记得。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是为了主，全然为主，说主你有主权。所以我有很多的钱是放在宣教的啊，大家晓得我不募款啊，但是我愿意把我从神给我的一些祝福分出去，就是在宣教里面啊，分出去。去年就已经做了很多，以后要做的更多，这是我们应当做的。那有很多人说，那你讲的只是钱的事情，那一些名誉地位的那些，你们要晓得，神不是看我们多么的能够彰显我们的时候表示一点点谦卑，神看的是在我们最卑微的时候能够活得像一个王子一样，公主一样。今天不要提公主啊，什么至尊公主啊，什么钻石公主，都是不好的。王子也没用，你是谁都没用。主说他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谦卑的，知道你所有我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你啊自己争来的，你争得来吗？你后来有点努力也是神给你机会啊，你没有机会，比我们聪明能干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除冠的敬拜。主复活在天上是我们应该欢喜的，可是呢，我们最后还要再看一下主有一个荣耀的显现，这就是他是亘古常在做王者。你我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感谢，你要感谢他。我们做完这个事的时候啊，是怎么样的感谢他呢？我觉得人的感谢是说不完的，所以多说一点感谢主的事可以吗？多说一点，你们每一个人都想到你们需要感谢主的事情，你们就多说一点，向主说，向人说，感谢主。我们经常向人说，说我多受苦啊，为主的缘故多怎么样，听到这些啊，就让我们知道自己根本就不认识神。我们通通要说感谢的话，对不对？我们要常常祷告，你要不住的祷告，对不对？你还要什么啊？凡事谢恩，然后你才会有常常喜乐，否则的话你不会喜乐。人家说我喜乐，喜乐什么？我一下子又愁苦。你看我们好多的人，信主了跟不信主的人放在一个公司说，你们看看哪些人是信主，哪些不信主的人，你用那个喜乐来量的话，都分不出来啊。没信主的喜乐可能还多一点的时候怎么办？因为你看他可以做好多事儿，他心里面不会觉得亏欠主。我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儿啊，我们站在神的这一边，也站在世界这一边，两边一拉，我们好可怜了。你知道有很多人就是这样，我讲这样你们不会感觉什么，但你如果是丈夫啊，你的妻子跟你的妈妈发生一个拉锯战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什么意思啊。这就婆媳之间，很多人说我们要解决这问题，这些问题不能解决，唯一能够解决的就是爱啊，就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啊，这特别的把那个会发生的问题的这个事情通通都要把它压下去。所以耶稣才会说他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啊，是不是？人打你的右脸左脸也转过去啊，为什么左脸也转过去？因为人家通常都是右手的，所以右手的力量比较大，他打你右脸他没什么太痛的啊，人家说没想过。神的话都要有道理的，里一外一全部都要啊。会逼迫你的人要祷告，要祝福，只要祝福啊。当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是神的好儿女，对不对？约伯就是这样，神说那些人欺负你，你现在为他们祷告，我就祝福你，是不是？也祝福他们。但是就是约伯从苦境中转回的是他为别人祷告，为那些欺负他的那三个人祷告啊。亲爱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啊。今天神要熬炼人心，真的就把一些他觉得你可以胜过的那些人带到一边，给他们一些很特别的一些苦难和困难，看他怎么样回应。他们有一些人失败了，有一些人得胜了，得胜的有冠冕，失败的没关系，再来，重新再来一次。 所以很多人就一直被留级啊，就再来再来，一直再来，就苦难就一直来。当我们胜过了啊就好了，好吧啊。生死祸福的关键时刻，我们最后看一下啊，要结束了啊。这边讲到最后的那个日子要发生的时候，是神公义的审判一定会临到，神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今天如果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就不会去怕那些什么别的事儿。为什么？因为撒旦只能是杀身体，他不能将人的灵魂灭在地狱里，不用怕他。耶稣说的，我讲神的话有底气，我讲自己的话什么底气都没有。今天你怕吗？神不允许的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神允许了以后，一定要让你在顺服依靠他的时候，他完成了他的工作以后，他祝福你，是百倍的祝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祝福会临到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神是公义的，他的审判是临到每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一定会死的人，这场征战无人能免。最重要，我们的生命就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一定会在这个世上走完了全路程以后会碎了，除非主来了，我们就直接变化，那也是算是对这个旧的这个身体也是等于是死了。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太好了啊！有没有人开一个很旧很旧的破车，人家他不羡慕人家开那个新车的，大概很少。如果有人给你一辆车比你现在的车要新很多，他说你必须开那个新的，不要再开那个旧的，你听不听啊？一定会很高兴的去做嘛，对不对？可是我可以告诉你说，很多人他永远开他那个破车，然后他新的他不要。我们这个旧的那个生命就是破的，我们不肯割舍，神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就是那么好，说你换上吧，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我们不肯脱。我今天不是跟你们说笑话啊，我现在穿的这个衣服都20几年的衣服啊。有人说你为什么？我说我有新的。有人说我要买一件送你，我说不要，千万不要买，我很多，我送出去，我出去的时候，我去宣教室，我穿带一套新的到那边，我走的时候就留下就给人家。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你不能就是喜欢旧的，就是有这个旧人跟新人，你必须要让这个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新人穿上了，因为有神公义圣洁喜乐都在其中。好，我们最后看一下得奖赏的事。得奖赏你要什么奖赏？很多人说你可以求啊，你会不会像 Dionysus 啊？他说我要什么 Golden Touch， 以前我们读的时候就是我要点石成金，什么东西都变成金的。后来他女儿来，他一点就变成一个金的，结果怎么办？他没女儿，有金的做的，有好不好啊？你给再多的金都没用。今天一样得奖赏，你要的是什么奖赏？神说他要给你的奖赏啊，通通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但是你必须要爱他，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他。好，我们要结束的时候，我就啊讲到最后一个啊，就是败坏世界。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啊，但是世界却是耶稣创造的啊。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的，他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所有万物都是主耶稣基督造的，他既然造了，他有所有权，但是却被人抢去了。从他手中抢去的吗？不是，从人的手中抢去的。神就是爱人，把这些权柄给了人，被抢走了。只有耶稣基督变成人以后，才可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是要借着死，借着十字架，借着他对我们的爱。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在约翰一书5:19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全世界都在撒旦的手下。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8:36讲，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时候是暂时的。可是呢，耶稣又说了，世界的王将到，但是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听见这件事情多么重要，世界在撒旦手里面，但是只有一位他不属于这个世界，撒旦对他是没有任何的权势，没有任何的办法。这世界的王要来，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第14:30，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约翰福音16:11。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站在人的立场上面， 他弃绝了世界所有一切的眼目的情欲、肉体情欲、今生的骄傲，全部被他弃绝。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全部啊，有一些人胜过一部分啊，但是只有耶稣基督是毫无瑕疵。所以论到这救恩，我们应当要晓得，神让我们在基督里啊，可以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救主基督永远的国。你可以这样去做吗？这国是有忍耐的。那我们看一下几个运用吧。启示录第十一章里面，除了讲到这个见证人，先前讲到量度，这个量度就是神要来衡量我们的时候，他是用这些条件，这两个见证人就是我们一样的，一样的人。他穿毛衣，你说穿毛衣我不懂了，穿那个毛衣就是在旧约里面讲的是一个先知，他愿意为别人哀痛啊，悔罪、谦卑、忏悔啊，并且他有受苦的心志。今天的第一件事情，你我需要说，我们在神面前，凡立志在神面前敬虔度日，都要遭受逼迫。但是我愿意，我们蒙召不但得以进入神的国，并且要为这国受苦。你愿意？很多人说讲起来容易，你做到吗？真的是，我从来不讲我的见证，因此有人就跟我说，我都没听过。我现在只知道有一些事情你都隐藏。好，我说是我隐藏了蛮多，对不起你们。保罗也讲了，我不告诉你们，为的是什么？保罗说我14年前就上了三层天，听见隐秘的言语不告诉你们，免得你们把我高看了。我比你们还不配。保罗说我是罪人中间的罪魁，我出来传道我没有什么可夸，我根本就不要出来传道。有人说你刚才讲要讲积极造就，你为什么讲这话？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比我还适合，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出来传道这个意愿以及啊条件。我们家里面通通不信主，家里面不是有钱的人，我妻子只知道跟我受苦，她没有办法帮我挣钱，这么多年都是一样。我们出来神说你就照我的去做，我说一家五口哎，就一个人跑到中国教会，还算有个教会了，还有时候没有教会就拓荒，一个人都没有，你叫我出去做什么？我当时啊出来念书的时候，这么多年念到的学位、硕士、博士，通通都是奖学金啊！不但是不用交学费，还可以有钱可以寄给别人，啊，支持教会十一奉献，通通都可以。我一下来要奉献的时候，还交神学院的学费，我们教会一分钱都没给我。不会像我们现在教，我们教会真的对我们大家都很好，我必须要先讲啊，大家不要以为，不要听错了。我们基督三家真的对很多的人都是非常好，所以我们支持了39个宣教单位，我们支持他们。那个眼睛看不见那个牧师来的时候，好多弟兄姐妹大力的支持。那个六龟原住民的他们来的时候，很多人支持他们啊。为什么？只要有需要的，只要讲一声说他要车，那我说没关系，把我的车运去。他那25年，但是啊，我必须说，神的确是啊祝福的，神的确是祝福的，因为啊，神可以保守我们，让我们一无所缺。我没有缺乏，我虽然不配出来做这个事，很多人甚至说你要搞清楚了，你根本就不能出去嘛。你第一个，你学东西学得很慢，那希腊文、希伯来文你学得了吗？我说学不了了。那学不了，那你就根本就不能毕业。第二个，人家说你不问问看你的恩赐是什么？我以前信主以后，帮开车我很会开，帮接人送人很会，谈福音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信主，啊，但是我不是讲的，所以很多人说你又不会讲，你出来传道，那你不完蛋了呀？所以在这最后了，我要跟大家讲这么一件事，就是谢谢，谢谢我们基督之家第三家，你们也都知道。天天站在这里，每一个礼拜站在这里，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因为你们看我比我自己看自己看镜子还多，而且这么多年我都不看镜子，而且也不照不照片。这次丁大哥、菊芳姐他们说那再照来照，我说不要照了，我说我不用照，因为我还留一点好的美好的回忆啊，我对我自己一照说哎，怎么变成这样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在金鱼缸里面，而很多缺点我承认，我第一个就承认。孙师母也绝对说你看你就是不认识你自己，我说我现在我认识了吧，那我小孩也都知道他们很认识我，就我从来没有要在你们面前要装什么，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们，你们忍耐了那么多年，终于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希望你们好好支持谢牧师啊，谢师母啊，他 他们在我们中间非常难得的，我们祷告了很久。其实一两年前我就准备要快速的要 transition， 要交棒啊，交棒的意思就是裸退啊。所以当谢牧师出现的时候啊，你们说周报马上就变了，谢牧师不是主任牧师没写的，然后所有的聚会啊，我跟谢牧师说，过去我做你通通可以做，那你做什么？我说我还祷告，你们需要我什么跟我讲。我过去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告诉你，你们需要的我没有不去的，但现在我年纪老迈啊，我要像撒母耳一样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神。我是以祈祷传道为事。至于有很多人说，那你的见证是什么？我的见证在主那边啊，不在人间。在人间有很多是站立不住的，但是我尽力了。我两个儿子奉献传道了，我支持了他们，一共大学毕业以后他们两个合起来17年 full time 念神学。我没有请任何一个人帮忙支援，在未来要做的宣教的事啊，也是一样啊，我不会要求金钱上的啊帮助啊，但是我希望啊大家为我祷告。我也看见神使用圣经上面说，愚拙的叫聪明的人羞愧。人家就说，孙牧师你不晓得啊，你要稍微柔和一点讲的时候，人家是很喜欢的啊，你要讲慢一点，让人家跟着上。你少讲一些圣经，你讲完以后也不要说哪一章哪一节，你自己也累，人家也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都知道，我请你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原谅我吧，因为我从神面前有领受，我只传神的道，只讲神。我看过的书中文英文都非常多，念了4个神学院，但是神告诉我，你就简单的让别人知道这本圣经很重要，他们都可以像一样的念圣经，然后他们都会得到能力，他们都会得到祝福。这就是神给我的啊一个托付。所以我是以祈祷传道为事。那天稍微漏了一点，从来也没跟人家讲过，原来你是那么样的祷告的，过去的祷告。我说我祷告有时候也是很退后，因为太多的事情在的时候我们祷告的疏忽了，也求神赦免。而读经也是一样，读经一年要读一遍。人家说你读过一遍没有，我说我读过啊，我还给大家放到网上上面，他们大家都可以去看。人家说放到网站上有什么用，谁都不看谁都不听。我说那不要紧，至少人家不能说我没读过，那的确是我的声音，我读过一遍，我不止一遍啊，天天每一年都要读。至于说是奉献，我来到这里，我们基督之家第三家，其实啊这些年啊真的是啊对我们一家很大的鼓励。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教主日学，教团契，啊，他们教受洗班，我不一一提名，啊，这些的补助啊，我的补助，我有很多的补助。虽然我把那个团契我每一次都讲了，但是我现在是既然是裸退，所以我之前我就停止了。人家说他是不是不讲了？我还是可以讲，但是我不会再放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我也不会这样去做。因为一个人必须要知道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啊，我要往前面去的日子啊，神给我有非常大的喜乐啊，就是三家弟兄姐妹，我心里面对你们没有一个是怀恨的，没有一个是过不去的，没有一个是不能饶恕你们的。至于你们饶恕我不饶恕我，那我请你们还是在主里面饶恕我吧。我们祷告。主，我感谢你啊，在多年自己牧养我们。主，你是永远在宝座前的羔羊，要牧养我们，一生牧养我们的主。主，你看见我们的软弱、缺乏、不配，主啊，正衬出主你自己的荣美。主啊，今天这重要的时刻，就是主耶稣基督作王，求你在三家作王，求你在我们的每一位啊愿意牧养的长老啊传道中，在牧师的带领之下啊继续往前。感谢主，也祝福啊透过谢牧师要临到我们的教会。主啊，你与他同在，继续不断地把主你自己的话喂养我们的弟兄姐妹，按时分粮等候主来。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